尊敬的弘大和尚，啊，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啊，今天很高兴来到苏州这个具有悠久佛教传统的这个一方福地，啊，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印光法师文钞。本人感觉到非常欢喜，啊，也是感觉很惭愧啊。这个承蒙四众弟子的错爱啊，那个本人各方面啊，学识、道德、智慧都很欠缺啊，主要是抱着参学的心态啊，来向我们苏州的像。啊，明学大和尚，像弘大和尚啊，诸位啊高僧大德来请益的。啊，弘大和尚希望我在这两天当中，跟我们四众弟子来对印祖文钞进行一个交流。啊，本人呢也就把原来对这个啊印祖文钞的一些粗浅的认识。跟大家来共享一下。刚才讲到苏州是一块啊非常具有福德的地方，是在苏杭一带，我们净土中的很多祖师都住席在这块地方，所以自古以来这块地方和净土法门因缘甚深，也是这一块民众啊，这块土地上的民众，这种大的福德感召这些大祖师住持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近代的印光大师，在我们啊苏州灵岩山啊报国寺啊住持甚久，就在日军侵华的时候，啊。上海、苏州沦陷，很多海外的信众希望印祖离开这块地方，但印祖心是牵挂着苏州的人民，他是不离开的，他要跟苏州这个民众共存亡的，所以印祖真的很慈悲，跟苏州的民众很有因缘，最后也就在这个地方往生了。啊，我们是在报恩寺啊，来讲印祖文钞。我们苏州的四众弟子要报恩呢，报印光大师的恩呢。啊，报恩就得要知恩呢。印光大师几十年在苏州来教化这一方的民众啊，我们看他在报国寺闭关房探着那个窗口出来的那种慈悲那种智慧的啊面容，真的每一位居士去请教去求三皈依啊，那么印祖都是那样的啊，苦口婆心，那样的有求必应，啊，真是慈悲之际。尤其是给我们留下了印光法师文钞三篇呢，100余万字的智慧灵文，为我们末法的众生。正信正见很难树立的众生啊，点燃了一把智慧的火炬，照亮我们无明暗夜的道路，令我们能够在净土一法当中行大王路， 安稳地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印光法师文钞，我们是怎样的赞叹都不过分的。这是一颗无价的摩尼宝珠啊，我们依教奉行，就是一颗啊非常稳妥的。古人云呢，欲知山中路啊，须问过来人。我们要了解山里面的崎岖曲折的道路，要达到目标地，一定要问一个曾经去过了的人了，才会得到正确的指点了。印光大师就是过来人了，就是对净土的一切情况了如指掌的人了，而且对世道人情，对众生的根基也是啊深知的人，又有他的大慈悲心，所以他的开示是可靠的，是能让我们不走错路的啊。我们问路就有一个大善知识在我们的旁边了啊。他往生之后印祖文钞就是我们指路的明灯啊，大家不要交笔错过啊。那么今天我们讨论印光法师文钞的这个正篇的第一篇书信，与大新山寺体安和尚书啊，这篇书稿放在首篇，就具有对三篇的全部信稿有一个提纲挈领的这种作用，纲领性的文稿。这篇文稿高屋建瓴的阐释着净土法门的特点。净土法门从印度到我们中国历代传承的历史，净土法门跟宗门教下的关系，一代十教的关系，最后苦口婆心的让我们无论是修一些法门的，无论是何种根基，全都倒归到弥陀的大悲愿海，支持名号求生净土啊。这篇文稿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但却有一个深切的宗教情怀啊。虽然深妙，但是用平俗的语言，平时的语言表达出来，非常精炼，称得成啊这个言少文少意丰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这篇书稿啊，就能够把握住印光法师整体思想的一个核心脉络啊，由此展开就对其他的书稿有一个啊这个在高的位置上的一个整体把握。啊，那么这部书稿是在印光大师38岁那年，还是在法语寺闭关的时候，官房里面写出来的。啊，光绪24年，啊，戊属年稿。啊，是印祖早期思想的第一篇书稿的这种重要的文稿之一。我们在教内常常会探讨啊，印祖什么时候开悟的，什么时候得念佛三昧的啊，种种说法不一。透过这篇文稿，我们真的是很 吃惊了。在他38岁那一年，就已经把他未来后半生弘法的路子、纲中要领已经看清楚了，把握准了。如果这个时候他没有开悟啊，没有得念佛三昧的话，知见怎么能到这个程度啊？那么陈罗红玉律师所说，他所佩服的当今的大善知识是啊，光法师啊，印光法师。那么其本呢，印光大师的本从何垂及，我们是不可测度的。就一个道家慈航的啊菩萨来说，他有这个知见啊，那是我们这样理解可能更确切一点，他是从果相因的，而不要简单的理解为是从因向果的这样的过程，视线啊而已。这样我们说他38岁已经啊完全了然于净土法门的事理因果现象，而这个法门是大不可思议的法门，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的法门。如果一个因地的比丘修行在38岁就能把握得这么准，那真是太不可言说了。那么如果是一个有果相因的菩萨能够了解这个，我们就觉得这是可能的啊。那么这个大兴山寺，这是陕西长安的一个寺院，是一个古刹，它是在隋文帝时期就建立起来的，当时是长安的啊最大的一个寺院。长安是在隋唐之际是首都啊，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这个大兴山寺又是最大的寺院，可见这个寺院在我们佛教的这种影响力方面举足轻重啊。开元三大寺像善无畏、不空这些修密宗的，在西天啊来华传播密宗的首先住持的就是这个寺院啊。他和当时的青龙寺啊合称为两大密宗的重要的寺院啊。古来所传承的这个寺院的地位非常啊突出啊。印祖是陕西人，对陕西的佛教也是加以了很大的关注啊。当时啊陕西的那些啊官员也都要把印祖迎请回故乡，印祖也曾经想过回去，但也确实跟苏州的民众的因缘很深，最终还是没有回故乡，还留在这个地方啊。但是他跟故乡的这些啊寺院这些信众有书信来往，很关注那方面的佛教发展，那是他的晚年了，影响力越来越大。在38岁的时候，他跟体安合唱的书信就已经表明着印祖希望这个大兴山寺这个影响力重大的寺院能够修念佛法门，能够通过这个寺院合唱的倡导，使念佛一法能够利益陕西的民众，以报答他内心离开故乡他要报故乡恩德的一份情怀 所以书信写得非常恳切啊。好，那么我们就逐段的对这个抄文进行消解啊，请大家啊，请看啊，抄文。教理行果，乃佛法之纲宗。忆佛念佛，实得道之捷径。在昔之时，随修一法，而四者皆备。积今之事，若舍净土，则果证全无。良以去甚时遥，人根漏裂，匪障佛力，绝难解脱。好，请看这一段。首先提出一代十教八万四千法门它的纲宗要点是四大部分：教理行果啊。那么这个教理是从教法来说啊，行果是从根基而言。一般我们会说这个教是从真如理体流出来的十二分教啊，这就由教啊生出，由理生出教，由这个教以十二分教来修行，由这个修行来证果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三种般若啊，真如理体是十相般若，由十相般若流现出文字般若啊，由这个文字般若起行起观照般若，由观照般若证入十相般若啊。所以这个教行离果它是一环扣一环啊，互为因果，这是一切佛法的纲宗。那么这个纲宗具体落实在这个净土一法当中，那么它也符合这样的一个特点，并且它更为殊胜。通途的八万四千法门是要靠啊流出的戒定慧的教法来自力修行的，净土一法这个六字洪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法，是从阿弥陀佛的真如离体的愿心流现出来的教法啊。这个教法呢就是六字洪名，六字洪名号称是大经王，一切经法当中的无以伦比，就叫王啊。那么他传达给我们凡夫众生来支持名号，就是修持妙行。这个妙行就能得到妙果，令我们横超三界，待业往生到西方净土，蒙弥陀愿的加持，得阿毗跋致，很快证得一生补处，乃至圆满佛果啊。所以在行法上是让我们忆佛念佛啊，这是教法，这是行持，那么就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圆满佛果。他非常快捷，是完全得弥陀愿力加持的圆顿之法， 所以它是结晶，是结晶当中的结晶，所以常常净土法门称为净中金又净。啊，为什么叫净中金又净呢？啊，大乘圆教的法门是结晶，比如禅宗的啊观音的耳根圆通，也是一超直入如来地。啊，那么这样的结晶跟念佛一法来看，那念佛法门是结晶当中的结晶，啊，因为它啊借助弥陀的愿力，能够一帆风，一日千里啊。那么念佛里面又有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啊，实相念佛，在这几种念佛当中，唯持名一法就更为殊胜啊！你念六字佛名，全摄佛功德为至功德啊，能够顿然超越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能够与观音世智把手同行。所以持名一法又是念佛法门当中的结晶，所以叫净中金又净啊。那么印祖是用他的几十年修行的经历，以及通宗通教的这样的水平，对这有一个决定的判言，所以这两句话可是很不简单的啊。从通陀教理的纲宗来看，就直接凸显出一佛念佛他真实是得菩提觉道的结晶啊。我们每个人都想走捷径呢，就像现在想发财，想学一个知识，要速成班呢，啊，所以这个捷径就是成佛的速成，啊，这个速，快速的速是来自法藏菩萨因地，他就有这么一种悲心，要让一切众生快速的离开轮回，快速的到我的刹土，快速的破无明，快速的成佛道，所以这是来自弥陀的这个愿力，在果地上就显现出捷径这样的特点啊。那么对一切要了生脱死、圆成自心佛性的修行人来说，他首先要选择一个最好的法门，在昔之时，就是在佛的正法时期乃至相法时期啊，这里尤其指正法时期啊，随修一法，随便修八万世间法门那一种法门，那么他都能够切入啊，这个教理行果都具备啊。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座下弟子啊，闻声悟道、持戒正道，这些都很多，得出果四果啊，人数甚多，所以他是有教、有行、有正果。那么随着时代越来越推移，众生的根基越来越漏裂，演变到现在的末法时期，在这个时代有教无行难以正果啊。在这个难以正果的时候，如果舍念佛往生净土一法，那就一切都要脱空。所以这个时代我们谈果证，不是说断见或失或啊得六种神通这样的果证，而是你能够信愿持名感通佛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我们的果证了。不要期待在这个世间上大彻大悟、断烦恼、 正佛性，这是一个果证全无的时代。莲池大师在明末的时候常常哀叹悲痛，那个时代求一个出果圣人是不可得的，更何况现在啊。所以对果证全无这一点，祖师是非常肯定的说出这一点啊。我们现在有些修行人呢还不了解这一些，没有自知之明呢，有时候他去想闭几年关，问他想用什么样的期待啊，他就说自己至少搞一个分证即位吧啊，他都把这个看得很容易。分证即位呀，连南岳师大师、连智者大师都没达到分证即呀。他现在末法的时候，他就动不动要来一个分证即，所以这些都不了解这个时代的特点，果证全无。我们为什么果证全无？是我们的业障太深，浩浩的见惑思惑，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界定的力量去破除啊。所以为什么果证全无，下面谈一个原因，就是去圣时遥，人根漏裂。我们离开释迦牟尼佛那种啊硬化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3000多年了啊。现在的佛地当然是根据啊这种南传的推算出来，但按如果按那个我们中国记载周昭王24年是佛诞日的话，那都是3000多年啊。去圣时遥，随着离开佛陀的时代越来越遥远，人的根基就越漏裂，烦恼越重啊。在这个时代，如果不靠阿弥陀佛的愿力来加持，我们决定难于解脱生死轮回问题啊，诽谤佛的绝难解脱，这些话都是斩钉截铁的，没有任何含糊的啊。所以印祖当年对一个天台修止观的说啊，法师说呀，如果说自古以来说不修天台的止观是佛教的衰相的话，那么现在可能不是这样说，现在是如果不修念佛一法，它可就是佛教的衰相了啊。当时这个天台的法师听了还心里很不以为然啊。等到他印祖圆寂以后，他通过若干年的修这个法，他才感觉到印祖说的还是很正确的啊。我们了解这个诽谤佛的绝难解脱，我们要把它作为我们的教诲啊，要融化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学佛就是要解脱生死的，解脱生死就要靠佛力呀，我如何能靠得上？就是要深信切愿呢，要南无呀，才能靠得上啊。一靠上，成就了这个南无，我们就决定可以解脱生死。好，请看下面。夫所谓净土法门者，以其普摄上中下根，高超律教禅宗，使着佛彻底之悲心，是众生本具之体性，毁三乘五性，同归禁欲，导上圣下凡， 共振真常，九界众生离此法尚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地群生，所以往圣前贤人人取向千金万论，处处指归。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这些开示都是一些经典性的文句，在后来的书信当中是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些开示，也是印祖他从内心所证悟的境界，把他啊苦口婆心真诚地说出来啊。那么净土法门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是他能够普遍平等地摄受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他的根基一般分上根基、中根基、下根基啊，这就是叫普披三根。那么这个普摄三根的特点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因地的发愿，由于法藏菩萨以大国王的身份出家之后，他发的第一个总愿就要普度九法界众生，尤其是沉沦在六道三恶道的众生，要把他救度出来。所以他的发心是广大的，是平等的啊。所以这个念佛一法是普门法门啊，所有的根基都要救度啊。这种普遍的救度的这种功能是来自阿弥陀佛的大平等心和他大智慧的力量所结晶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害怕自己下根基，阿弥陀佛大慈悲心就是要救度我这个下根顿顽劣的众生，他不会舍弃任意众生啊，连鸢飞鸾动之物都要救度，何况我们还侥幸在人道里面，更能得弥陀的救度啊。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高超律教禅宗啊，这是一代十教的这种重要的宗派了。律就是律宗啊，律宗是要用持戒啊，别别解脱波罗提摩差来啊降伏烦恼，来得禅定，来开智慧断烦恼的。律宗戒律非常殊胜啊，是一切修行的基础啊。我们无论修何种法门，宗门教下乃至念佛一法，都离不开戒律。佛陀在世的时候，比丘坚持250条戒，就能够断见思惑，证阿罗汉果。啊，戒的力量很大。传到我们中国啊，像南山一宗，有道宣律师对这个戒律，对小乘戒用大乘的佛法加以全息啊，这个通大乘法啊，为道治戒啊，戒是让我们了解烦恼贼在什么地方啊，所以每一条戒都是指向我们烦恼的，降服它的啊。 定就是把这个烦恼绑住，慧就是以智慧剑把这个烦恼贼杀死，啊，这是戒定慧三无漏学，啊，那么戒规范我们的身口意三界，啊，如果从初相上来看，至少规范我们身口七支，啊，令我们心情稳定下来，啊，这是律主，啊，教就是教相，啊，包括华严中、法相中、天台中，啊，这些教下的，啊，这些修持，啊，禅宗，这是也是一个教外别传，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这种顿法，啊，从达摩祖师啊传来中国，啊，到六祖慧能一华开五业，在我们正党国也是影响力极大。好，这些宗门教下禅宗、律宗，对于净土法门来说，它分为两个类别。这些律教禅宗称为是通途八万四千法门，啊，其特点是侧重在靠自力来断惑证真。那么净土一法是侧重在佛力的加持，啊，拔济横超，所以它叫异行道，特别法门，啊。那么这个特别法门呢，它可以原摄律教禅宗，啊，但这里特别是高超律教禅宗，它非常高妙，超越律教禅宗的这种殊胜功德。我们对这个高超可是要好好体会了。比如说你靠持戒还是很难解决生死问题的，这个时代啊，靠戒力很难断见识惑啊。宋代有一位也是一个律宗的祖师啊，他呢啊，叫林芝元照律师。早年他就是学戒律的，啊，而且对净土并不是太看在眼里。结果他在31岁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这时候他的戒律似乎也发挥不了作用，还是病得很重，啊。他就思维到天台讲五庭心观多障众生念佛观呢，他就开始念佛，这一念佛他就把他病念好了，由这念佛一法他才反观到自己原来的那种轻视净土啊，那种发的愿很高妙是不切实际的。他原来发的愿是仿照一个惠布法师发愿，说与其在西方净土12大劫在莲花不得出来，倒不如在五浊恶世啊，这个水深火热当中生生世世救度众生，他是发了这么一个愿的。这个愿固然很伟大呀，很崇高啊，也符合菩萨道精神，结果发现一病了以后他没有办法，自己都解决不了自己问题，你怎么能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就救度众生呢，啊，所以他就忏悔自己原来那样的啊，这种这个志愿虽大但心力不及的情况，还是倒归净土。所以他到后半生30多年都是老实念佛啊，念得还很有体会，对净土中的主要的典籍他都有著述，这个人很有学问，林芝元照律师，他就持戒念佛啊，这个学在戒律，行在弥陀，念念啊求生净土。他在那个开示里面特别谈到念佛一法对一个这个学戒律的人的重要性啊，学戒律他面对这种境缘现前的时候， 他的烦恼还是很难很难把他扶住的，啊，尤其是淫欲的烦恼，啊，他谈到淫欲的烦恼，尽管行为上不做，但内心的种种念头、种种的那种表现形式，最后说这太难了，还是赶紧念佛求生净土。所以他深知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中的消息，所以他啊对这个念佛一法，专靠佛的，甚至是纯靠佛的往生一法是一往情深，他了解到净土高超律宗的特点啊，那这个教下那就更多了，像智者大师作为天台宗的祖师啊，导归净土啊。好，那么我们了解这个高超律教禅宗的特点，禅宗后面会谈到很多禅宗的祖师啊，密修净土一法，因为禅宗开悟并不意味着他已经了生脱死了，他还有见识或未断，所以对禅宗开悟者来说，他更应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净土往生一法实在是啊，十方诸佛如来彻底救度众生出离生死苦海的这种大悲心的表露。诸佛菩萨他来到世间无非是救度我们出离生死的苦海吗？那生死苦海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仰靠弥陀的大悲愿力，让我们横超啊啊！所以十方诸佛了解到弥陀大愿给众生的彻底真实的大力，都伸出广长舌相来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啊，都把自己退到第二线，把阿弥陀佛推到第一线呢，救度众生第一线。像释迦牟尼佛，我们娑婆世界的本师也都劝勉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阿弥陀佛的净土，都没有叫我们去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啊！释迦牟尼佛也有净土啊，他没有让我们去求他的净土，是求阿弥陀佛的净土啊啊！所以了解到这个净土往生极乐一法是最称十方诸佛彻底悲心的啊，才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啊。那么这一法直接啊开示众生本具的体性，本具的体性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实相啊。那么本具的体性是什么呢？有两个核心的体性，一个是无量光，无量的寂定，一个是无量寿啊，无量寿的寂定，无量光的照用。这种无量光寿就是法界的体性，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涅槃的啊表达。那么无量光寿是一切众生本具的，但是我们被无明烦恼所遮盖，不能透显出来，所以这个念佛一法直接指向我们的无量光寿体性，用什么来示呢？就是用六字洪名。这六字洪名就是无量光寿在果地上的圆满，然后指向我们因地当中的无量光寿，这种因心果觉就能产生互动啊。直接指向的就是众生本具的这个无量光寿体性，直接穿透我们的无明烦恼啊。这真是法华经所说的啊，诸佛如来这个以一大事因缘啊示现在这个世间，无非是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境。首先要开啊，开佛之见，然后是示佛之见。 然后才能让我们误解佛之见，才证入佛之见。佛之见是什么？佛之见就是离念的临知，离开妄想杂念那种绝代的心性，就是佛之见。啊，如果在这种妄想杂念里面，在那种二分法的对待里面，这些都是凡夫的之见。啊，那么念佛一法是透过笼摄着无量光寿的名号，直接指向我们的离念的心性，那种无量光寿的体性是我们众生本具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念这个名号会觉得亲切，是由于它是本具的啊。这些名号开显我们的广大智、无私智、自然智，哎，开显之后我们得到清安，得到法喜，哎，就好像屋里人说屋里话啊，非常亲切，母子相关的，天性相关的啊。所以用这个名号直接指向我们众生本具的无量光寿，是这样的圆顿直接啊。然后在功能上啊，这首先这几句话，首先从啊这种一代十教的比较方面，这种净土特别法门可以高超所有的通途教法啊。那么这种特点是来自阿弥陀佛的彻底悲心的照例啊。彻底悲心照例是由六字洪名直接啊指示我们众生本具的无量光寿，那么在功能上就会三乘无性同归净欲啊。三乘就是身为圆觉菩萨三乘啊。五性是指一切众生的五种种性啊，这五种种性有声闻种性啊。声闻种性就是我们这世间耳根最利啊，佛啊讲经说法以音声啊做佛事，这些弟子闻这个音声悟四圣四圣地啊，断见识惑证阿罗汉啊，这就是声闻啊。这声闻种性，第二是缘觉种性啊。缘觉种性又称独觉种性啊，他这个在无佛的时代自己观察十二因缘，因缘啊就是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啊，六名色、名色缘、六日啊，六入缘、缘处出缘、受受缘、爱啊，爱缘取啊，这个这样的取缘啊，这个死啊，取缘啊，忧喜啊，忧悲喜啊，这样的一个十二因缘的这样的过程，而、啊、了解是十二因缘的三世因果的这种啊原生法啊，证入到自己的体性，这就是圆觉种性，又它的成就叫辟支佛啊。啊，这两者都侧重在制度啊，厌离三界，奴婢冤家，常忆生死啊，证偏正涅槃。第三种是菩萨种性啊，菩萨种性就是修六度万恨，有大慈悲心啊，这个自利利他啊，这菩萨种性。第四种是不定性啊，就是他这个看他遇到什么缘分他就偏向哪个缘分，这叫不定性。第五种是无性啊，无性就是没有求出离世间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心，就是无出离出世间的心啊，他求的是人天福报啊，所以又叫人天称啊，所以这五种种性啊。那无论是三乘还是五种种性，他都可以共同平等的到西方极乐世界
啊，
就像众流入海，等同一位，都能成佛。这里面就很不可思议了。比如声闻，我们说有两种声闻啊，比如大阿罗汉，他是力阿罗汉，能够回小向大，回小乘心向大乘心，这种人往生西方净土，那自不待年了，都肯定。那么现在有种顿阿罗汉，就叫定性声闻，他能不能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啊，对这一点，一般的宗门教下的这些注经家，他往往会有一个说法啊，一定要回小向大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我们净土宗的祖师可不这样说。坛暖大师、善导大师，他有很精辟的开示，就是定性声闻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也可以去。啊，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西方净土大乘菩萨的法性的特点，能够在那里转他的小乘心为大乘心。你要让他那个多生多劫那种定性声闻的这种心，要他转，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如果基本上都不能转的话，那阿弥陀佛救度九法界众生，其中就有一个声闻法界，你就让他遗漏了，那阿弥陀佛平等普度的愿力就有缺陷呢？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回小向大的声闻固能可以往生净土，就是定性声闻他也可以往生净土，只要具足信愿，他愿意去持念符号，他就感觉到我想证阿罗汉啊，听说西方极乐世界很快证阿罗汉，他愿意去也能去，去了以后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能够料理他，能够转化他啊，这种种性啊，圆觉种性亦然如此啊，这个菩萨种性不定种性啊，也是可以去，这都没有问题。现在讲的无性，无出离世间之性的人也能够回归，这里面也是很不可思议啊。一生没有求离出离三界轮回的这个心，没有闻过佛法，没有修过佛法，他也可以去。这个在观经的中品下生里面，我们找到了一个啊依据。中辈下生是什么情况？是一个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他就是天性很纯良，具有孝心，是个大孝子，具有世间的道德，但一生没有出离轮回的这种发心，也没有修行过佛法。那么这样的孝子啊，纯孝之人呢、有仁慈善性的人，临命终时闻净土往生善知识，跟他讲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讲西方极乐世界，哎，他听了以后就很高兴，很愿意去。就是这种人屈身比亲，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啊！所以他能够是无性的这样的众生呢，在无性当无性都能够共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你看阿弥陀佛实在是太慈悲了，他的名号的功德唤醒人的善根的力量也是太殊胜了啊！所以这个净土往生一法可以导引上乘下凡共证真常。上乘这可是了不起的位置啊！啊，那是登地的菩萨乃至于等觉菩萨才能够得上上乘呢、像文殊、普贤、观音、释智、弥勒啊， 这些啊，包括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些农树啊，马鸣农树天青啊，天青海天青菩萨够不上上圣啊，上圣就是证到实地的这菩萨啊，才叫圣位，下面都叫贤位，三贤位。所以从登地菩萨到实地菩萨等觉菩萨上圣，下凡，下凡到什么地步啊？我们说实性啊，实性叫内凡，实性外叫外凡啊。这个下凡甚至包括啊一般的悠悠凡夫，包括地狱众生啊，都能够蒙这个弥陀愿力加持，信愿持名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共证真常。共证就是平等的证悟啊，真常妙心啊，妙明真常啊，就是我们的佛性了 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大野熔炉，什么样的容器进入进去都能够陶铸它的一个啊殊胜的法器啊，共振真常。所以其功能方面，下面这个四句话真的是把这个净土法门的这种殊胜功能推到了极致啊。九界众生离此法，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生啊。这两句话可以作为一个对联呢，非常工整对仗啊，平仄也是啊非常对应的啊。你看九界，九界就是九法界众生，九法界众生就包括六凡的法界啊，像地狱恶鬼出生啊，人啊，阿修罗人，阿修罗天，这是六法界，六凡法界啊。那么三圣法界就是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这是九法界，上面就是佛法界了啊。成佛了就不需要谈啊圆成的问题，他已经圆成了，所以一般叫九法界众生。九法界众生离开这个净土往生一法啊，他向上去求证佛道是不能圆满成就的。这句话我们要思维一下，为什么你说我们六道凡夫离开这个净土往生一法不能圆成佛道，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我们也能够点头的。那么这里还包括声闻缘觉，声闻缘觉说离开这个法不能圆成佛道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说菩萨法界的众生他离开这个法也不能圆成佛道呢？这就要让我们思维一下了啊。从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这都是菩萨啊圣贤四十一个阶梯啊，破无明之后慢慢的次第的去修。按我们常规觉得这些菩萨已经破无明了，他修行肯定是啊势如破竹啊，一定会直接到达圆成佛道的这样目的地。但是不尽然，中间还有很多啊这种慷慨啊和退转的这样的因缘啊。那么从华严经我们看到，登地菩萨从初地的欢喜地啊到二地、三地、五地、六地、七地，就是到了七地菩萨的时候啊，这时候他都有一个危险啊，由于这时候他已经证到上无佛道可成，下无众生可度，他证到这个境界，证到这个境界他有可能就取证，这一取证那他也就是不能上乘佛道的。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十方诸佛要他呀 啊，不要忘记他因地的发愿，要继续度众生，继续庄严佛陀，继续修行，不能去在这里耽搁。啊，所以使得这个七地菩萨，意念到了他因地的发心啊，菩萨的愿行，继续的啊，虽然无众生可度，你还要去度众生，他是梦中众生，众生你也得去度，啊，所以他就像在梦里度众生一样，梦里的众生在那里要淹死，你的药这时候。在梦中他不意味着是在梦中，他会跳到水里面，由于他悲心很切，他去救他，救他的动作比较猛，这 一猛的话，哗那下他从梦里醒过来了，度梦中的众生让他自己从梦里醒过来了，这就到了八地菩萨了，啊，因为八地菩萨才离开一切心意识，七地菩萨还没有离开心意识，所以他一切他有神通妙用还要着意，到了八地菩萨就不需要着意了，就是无着妙用，一切都是无量。你看看从这来看，那么如果我们众生，你就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乃至于到了七地菩萨，你们有阿弥陀佛的这种加持劝勉，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风险，才理解真的是离开这个净土往生一法，离开阿弥陀佛的慈悲加持，还真的是很难圆成佛道的啊。那么十方诸佛由他的悲心愿力来示现无量的化身到他方世界去救度苦难的众生，如果舍弃了这念佛往生一法，他面对这么多的众生就不能平等的饶益一切众生，下不能普利群蒙啊，啊，群生呢、啊？啊，普遍第一，令一切众生离生死苦，证涅槃乐。这个目标，如果离开这一法，它不能实现。换句话来说，十方诸佛一定要用这个法门来平等利益一切众生。啊，称十方三世诸佛度生出世之本怀。十法界众生全都度尽，没有一个遗漏啊！我们对这个四句话如果能够深刻理解，那这个净土一法的这种殊胜高妙，那就没有办法用语言赞叹了。还有一个法门能够超过这个吗？你离开这个法门你都不能圆成佛道啊！你以后成了佛去度化众生，你舍弃这个法都没有办法去普遍度化众生，所以这一法是无与伦比的啊，是极为圆顿的啊，既方便又就近啊。于是往圣前贤人人取向，千经万论处处指挥啊，就是正法相法这些圣人呢、啊、像马明龙树天亲呐 啊前贤前面这些贤辈啊，像智者永明呐 啊楚石禅师啊啊，这些都是个个都取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千经万论啊，千经代表我们一代十教啊，很多的经典，万论就是东西天东土这些菩萨祖师做的论啊，处处都令我们归向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些都是非常精要的概括啊，符合真实情况啊。好，请看下面。自华严导归之后， 尽十方世界海，诸大菩萨无不求生净土，由其缘演说以来，凡西天东土中一切住宿，幕后皆结归联邦，越至大教东流庐山创新莲社，一唱百合，无不率从。而其大有功而显著者，百位则有谈鸾，鸾乃不测之人也。因是指南朝建梁武帝，后服归白。武帝每向白起手曰：“鸾法师肉身菩萨也。”好，请看这一段。上段概述了净土法门总的殊胜特点之后，下面就把这个净土法门的传承呢，给我们现说做了一个梳理。啊，这个传承要追溯到华严经，净土一法传承的。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为界外的法身大士称信宣说的大经，称为众经之王，啊，这个全缘之教，啊，无论哪宗哪派，啊，没有不对华严经啊顶礼膜拜的。那么华严经它是一切经典的归宿啊，大小乘经典的归宿。那么81卷的华严经啊，当然我们中土是翻译了81卷，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送出，他那里看有大本的华严、中本的华严、小本的华严。大本的华严乃至中本的华严实在是分量太多，不是地球人所能够受得了的，所以送出小本的华严啊也有10万偈。10万偈啊，在东晋的时候啊有过第一次翻译，这种翻译是在佛陀巴多罗尊者翻译的啊，这个经卷还是慧远大师派遣弟子从西域国请过来的啊。晋译华严经是60卷啊，唐译华严啊翻译成80卷，以后于田国又进显了啊这个诺法界品40卷啊，一般华严有3个版本，40卷最后就有普贤菩萨行愿品，是60卷和80卷华严没有的，所以清凉国师就把最后普贤行愿品就放在了80卷后面，形成现在我们的81卷的华严经的格局。华严祖师对普贤行愿品这卷经是非常重视，认为它是一个略啊华严大经的一个略本啊，是提纲挈领的一个本子啊，里面前面谈到啊普贤菩萨啊广为赞叹如来的妙德之后，就谈到要得到如来的这样的无量无边的这种德能，一定要修10大愿望。那么宣说10大愿望之后，最后导归是导归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代十教的绝学归根在华严经，华严经的绝学归根是在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的绝学归根是在以10大愿望导归西方极乐世界，啊，由于这个普贤菩萨对善财童子以及 啊，华藏世界四十一位发生大事，做这样导归之后，那么整个的啊，近十方无量无边的微尘数的刹土，诸大菩萨没有一个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在无量寿经我们看到，整个的这种西方极乐世界就像法界之都，啊，很多世界的菩萨、大菩萨都奉他本土教主的敕令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去供养、去闻法、去得受记，啊，所以印祖曾经有个判言，说这个净土一法是肇始于华严，是从华严经肇始的，啊，但华严这样的大法是这个世间的声闻啊，这弟子他是听闻不到的，奴诺奴雅，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才在一代时教，尤其在方等时宣说净土三经啊，实际上就在华严时就已经宣说了啊，这样奇缘演说啊，就是奇缘经释在演说方等时的时候就把净土一法啊演说，演说之后这个西天呢，啊，就是五天族的啊这些高僧大德了解到这个净土一法的殊胜，在无量会上12000比丘听闻这个法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唐代，我们很多求经啊，到西天求经的这些啊法师啊，在西天去问哪种方法最能更快的出离轮回、离开三界，很多西天的三藏法师都介绍净土一法。说西天的那些三藏法师他是非常看重念佛往生一法的，这样就从这个佛教传到中国的第一批的翻译里面就有无量寿经的翻译，到了近代无量寿经却有9次的翻译，你看说明西天的那些三藏法师非常看重这个经典、这个法门的，啊！现在我们在听有些人说啊，大乘非佛说这些，我们都觉得这些人是很无知也很狂妄的，啊！那么我们东土一些祖师大德、各宗各派的这种大善知识，他们的著述。啊，无论是宗门教下幕后都结归联邦啊，你看像奎基大师他是法相中的这种祖师，那么他都注解了一部阿弥陀经的注解啊，阿弥陀经通赞书，而且用的还就是鸠摩罗什的这种译本啊。那么这个从佛教流到正胆国，大教东流，在东汉时候啊，这个佛教传入中国啊，实际上很早就传到中国了，但以正式政府的这种恭请啊，大概可以推到啊东汉明帝的时候啊传到中国。传到中国首先就是以翻译经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揭开了佛教东流的一个序幕，所以当时的三藏法师都是着重在经卷的翻译。到了东晋啊，这里提出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他是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祖师。为什么他能成为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呢？啊，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啊， 在东汉啊，公元160年左右，《无量寿经》就翻译出来了，啊，安世高有翻译，智罗迦粲也有翻译，这是早期的两大大翻译师都有对《无量寿经》的翻译。次第的啊，就有很多翻译，在慧远大师的这个生前啊，鸠摩罗什大师翻译了《阿弥陀经》，公元401年翻译的。慧远大师就读到了《无量寿经》的多种版本，深知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法是大乘诸佛彻底之悲智的。但是到了慧眼大师时代，就是佛教这些无量寿经的经卷、净土经卷，包括波州三昧经，已经在中土流传了200多年。200多年呢，在民间个别的法师居士也有修念佛法门，也有成就往生的这种例子，但从一个整的大局来看，净土法门弘扬面还不是太广泛。不是太广泛的其中的特点之一就是男性，还是一个男性。在农业社会啊，要相信一个离娑婆世界10万亿佛刹之遥远的一个刹土的存在，而且这个刹土有一尊佛阿弥陀佛，他发愿就是为了救度我们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本有的故乡啊，要把这一念信心建立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一般的信众多想，这么遥远的地方是不是真的呀？是不是海外奇谈呢？如果是真的话，有不有证明呢？他需要一个证明，他才心里踏实。所以慧远大师他是以一个大通家的身份，他对儒家道家啊很有造诣，然后他在佛教对当时的风行的小乘的禅法以及般若空性的理论都有精到的把握。那么这样一个大通家，他是知道那个时代众生对净土法门这样的一个疑惑，需要有一个证明提供给我们这个政党国的信众，由此他才建立白莲社啊，聚集着那个时代知白二众的精英人士来专修念佛三昧。为了完成这桩大事因缘，那慧远大师他是非常认真的做这个事情，所以他30年都不离开东林寺，叫足不出府西呀，啊，府西就是他的界，啊，他有一天偶尔出了个界，那个对方的老虎，对面的老虎都叫起来了，因为他是在送陶渊明和陆秀静出府西的时候，三个人谈得很投机呀，一不小心过了那个府西，一府西那府西对面山虎一叫，虎是护法呀。所以三个人忽然猛醒到，就哈哈大笑，这就是府西三笑，啊，这样来的。那么他足不出山呢，30年来他专修念佛三昧，确实在定中3次见阿弥陀佛，啊，像其他的刘一明居士也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还到这个七宝池里面，神识到七宝池里面还喝了一碗水，八公的水，啊，这个从定中出来，还真是毛孔里面啊，半个月的香气才消失，分享，啊，所以123人人人都有往生的内向，啊，说无论在定中、 啊，在念佛中，在梦中，尤其在临命终时所看到的这些情景，跟无量寿经所展示的无二无比。啊，所以这个白莲社以这种集团的这种形式来证明着啊净土经典的真实性，这样一下子就有很大的力量力度，使净土法门在我们正党国全面的推广开来。由此慧远大师也就推尊为第一代祖师，庐山东林寺就成为净土宗的这种祖庭啊，第一祖庭就是他开始发祥的啊。但是这里要注意，有很多写文章说慧远大师创立了净土宗，这是不正确的。净土宗是来自释迦牟尼佛宣说，那么慧远大师是推动了净土法门在中国的这种啊这种传播，使净土法门在我们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啊，利益了很多众生啊。你看净土法门，释迦牟尼佛一宣说，为什么十方诸佛要伸出广长舌相来赞叹，他就是来做证明的啊。因为这是男性之法，告诉于众的会众，你们可要相信了，这是真实的啊。所以我们净土法门传到中国这么一个啊具有啊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国家，这种大事因缘也需要证明，这种证明是由慧远大师完成的啊。所以为什么鸠摩罗什大师这个称慧远大师叫东方护法菩萨呀？啊，曾经有佛经玄记，未来的东方会有一尊护法菩萨示现啊。这个玄记大概天竺国的很多的这种大德比丘都知道啊，所以他们在慧远大师住持庐山的时候啊，这个天竺国的比丘每天向庐山顶礼呀，说庐山有大乘的开示在这应化，那就是指慧远大师啊。所以我们看慧远大师这个东方，东方就是正党国，这个护法他护的是什么法啊？密护族宗啊，民护净土法门，核心是护净土法门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中国的四众弟子能啊信受这个法门，首先要感恩慧远大师这位东方护法菩萨，在完成这桩证明净土法门真实情存在的这一大事因缘啊。由于慧远大师在白莲社一唱百贺，就啊无不率从啊，无不率从，所有啊君子之德风啊，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啊境内的四众弟子都依从修行念佛一法啊，为这个初唐的啊时候家家阿弥陀父父观世音打下的一个很好的基础啊。那么这个无不率从里面啊，从理论建树和行持跟得上的啊，很有功德而且非常显著的流芳千古的，首先是百位时期的坛转大师啊。这个百位，这是啊一个少数民族啊他巴氏啊建立的一个政权啊，他统一的北方啊啊，接收了十六国的这种混乱的局面啊。百位的几朝的统治者都是非常信仰佛教的啊，百位时候的寺院尤其佛像的雕刻啊是非常精美。所以由于房地啊信仰佛教啊，北方的佛教也就非常兴旺。坛转大师是生活在山西一带，他的祖庭他的本住的寺院叫玄宗寺， 早年是在五台山出家。谭鸾大师一生呢，都充满着神奇，充满着神奇，啊，他都能够常常看到天人，啊，他修行念佛一法有很多神奇的感应，所以当时就称为神鸾，啊，神鸾。他发心想注解大集经，认为呢大部头的。结果一发心注解呢，就生病了。生病他就觉得啊，人命无常，应该先修啊道家的长生不老之术啊，等我得到长生不老之后再来弘扬佛法。他有这么一个想法啊，所以他为什么因事指南朝见梁武帝，他就去听说道家有一个啊很了不起的人物叫陶弘景，他有长生不老之术，他就到南方去见陶弘景。到了南方嘛，南朝呢，啊，南朝主要是公元577年啊，这个陈霸先灭梁建立陈朝啊，这个。以后呢，陈霸先死亡，武啊，这个就由杨坚就建立隋朝，统一中国。在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像啊宋齐梁陈这个四朝相继的这个存在，就在历史上称为南朝。啊、南朝就包括梁武帝，他是在南朝的时候。他去见梁武帝啊，见梁武帝呢，梁武帝开始让他来见，就故意那梁武帝的宫殿的回廊啊是非常复杂啊，走来走去啊，然后他让这个谭鸾大师走一次以后就不让向导，就让他自己走，谭鸾大师就是很顺利的啊能够走出去啊。梁武帝开始见他的时候还故意装作一个其他人坐在大殿的一个地方啊，没有显出他的皇帝的像。这个谭鸾大师一看这个里面空无一人，就坐的脚都坐了一个人，这个啊谭鸾大师就坐在法座上，就讲了几句法，把正木一拍就下去就回去啊。第一次还有点啊疾风转雨的公案啊，第二天梁武帝看他这个人真了不起，才正式召见他，啊，那梁武帝并且还介绍他到陶弘景那去啊，求这个长生不老之术。后来这个谭鸾大师就回到北方，回到北方正好在洛阳的时候碰到啊菩提留智，从天竺国来的，所以就问。啊，佛教当中有不有像中国这样的长生不老之术？啊，菩提留智说：“你这个其他的哪有什么长生不老之术？无非是暂时不死而已。真正的长生不老是在佛门里面，所以就给他观经，告诉他你按这个来修行，啊，离开轮回得无量寿。”啊，哎，这个谭鸾大师也是叙述善根深厚，他一听就相信了，就把那个十卷仙经给焚烧了，就一门心思来修净土法门。他修净土法门跟龙树菩萨很有因缘，他就把龙树菩萨这个啊奉为本尊。哎，他临命终时还真的龙树菩萨来告诉他你什么时候往生啊？那谭鸾大师在往生的时候很有对象啊，天约盈空，真的这个约对就从空中显现了，异香满室，床幡满虚空啊，很多人都看到啊，他这个对象招住往生的啊。他这个对他龙树菩萨的思想是有一个很好的继承，他注解了一部往生论注， 啊，往生论是天津菩萨做的，做的。那么他对往生论有一个注解，注解的非常好，啊，印祖对这个往生论注也极为赞叹，啊，是如果不能先啊生气阿弥陀佛佛心的话，何能把净土的四理因果这样和盘托出啊？啊，是这样的，啊，那么谭鸾大师。他回到北方之后，以后他一门心思修念佛一法。梁武帝这是一个很虔诚的信佛的皇帝，他周边有很多高人，啊，他每天都向北方顶礼，说鸾法师就谭鸾法师是肉身菩萨也，说他是肉身菩萨，那是菩萨示现的呀。所以看来啊，这个谭鸾大师是啊一个从西方净土道家慈航的一位菩萨，所以我们看往生论注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是一位净土菩萨来到娑婆世界正等国给我们这个世界的信众留下的无上的开示啊。不要草草看过，啊，往生论注非常精辟，非常精辟，所以它影响到后来的道绰大师和善导大师，啊，好，今天时间